大家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家，我们现在还在跟李洛老师在直播间里讲这个。
我补充一下啊，刚才你的广告时候我就想我想起来了，这个 Esther Kefauver 是 Tennessee 的联邦的参议员。
OK,
补充说明一下啊。
今天啊是7月29号，我呢随便查了一下，我有两个意思，有意思的事情啊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现在正在发生奥运会的事情。一个呢是1836年巴黎，大家都知道，就今天1836年7月29号，今天礼拜八，我永远都是礼拜，在我这永远什么都是礼拜八。法国巴黎市中心，大家全世界人都知道的这叫凯旋门落成。凯旋门是1806年这个拿破仑在战胜自己正风光无限的时候，他下令要建的，结果呢他自己最后滑铁卢败北。然后这个建筑就等于是烂尾楼了，但是到36年的时候，法国人还是怀念他，到今天法国人都怀念这个拿破仑。
不是，他当时说咱这凯旋门不能烂尾，就把这烂尾的给修好了。
对，所以呢，今天呢是凯旋门，在这个1836年，到今天就是200年减12年，我不知道这多少，188年是吧？之年前的这纪念。还有一个就是呢，也值得一提，就是说。英国在1948年的7月29号，它是战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全世界各国人民在这个百废待兴的过程中，英国人在伦敦举办了战后的第一次应该是1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所以也是
战后的第一届奥运会，
是吧？对，战后第一届奥运会。
那咱就先说到这个战后奥运会的，我补充一个小细节啊，
好细节都好，
就是我想起一
个事儿。By the way 最好
，By the way 啊，就是 By the way 的，咱们就是你接你说这儿，我想起来了。实际上原来战后的第一届奥运会应该发生在哪儿？什么地方你知道吗？就是这个苏联的士兵攻入到。希特勒的那个地堡的时候，希特勒不是当时这个自杀了，跟他那个Eva Braun 他的女朋友，他结婚了一天的那个太太自杀之后，在地堡里面，苏联人呢就发现了，因为当时跟他在一起的有这个有这个希特勒啊，就是纳粹政府的一个最有名的一个建筑学，叫他叫什么 Alan Speer 什么的，一个建筑学家，就是给希特勒特别信任他建筑那个宏伟的建筑物的这么一个人啊，他有一个建筑的这个蓝图，这个蓝图呢，就是战后的第一届奥运会。他当时不知道战后战什么结束，这个战后的第一届奥运会的这个整个这个从开幕式大典上边，然后呢，那当然假设的是希特勒是胜利者，
胜利者对，
所以希特勒呢是在这个高台上边，然后呢这个主持奥运会，然后点燃那个奥运圣火，然后呢开始整个全程举办奥运会，就这么一个奥运会的第一届二战之后的蓝图。你猜这个城市哪个城市？
我
打死你也猜不出来，打死希特勒你也猜不出来。这个城市居然是美国的华盛顿 DC。你说德国人的野心到底大不大？不要讲说二战时候美国人没有必要介入战争，我们可以保护我们的太平大西洋。人家把战后的奥运会已经办到你的首都来了。他们早就有占领美国的野心了，这是希特勒发生在希特勒的那个身边发现的文件中这个展现出来的一个事实，让人倒吸一口冷气，
太可怕了。
所以，还是1948年的伦敦办奥运会比较好。
我也更正一下我自己，48年的这个伦敦是战后第一次，但是整个1896年在这个希腊第一次这个现代社会的亚运会以后，奥运会之后的第14届奥运会。好，我们再进下广告，马上回来，大家千千万万不要走开。
王太太，你家门窗好漂亮。
我找王牌门窗安装的，他们最新推出的 Loewe4 玻璃门窗超隔音隔热，现在有特价哦。
王牌门窗率先推出2024年最新款的 Loewe4 玻璃门窗，隔音隔热，抗紫外线，节能省电，工厂直营，门窗款式新，美国本地生产，有加州执照保险，装门窗和窗帘都有特价，现在装门窗政府还退税1100元呢。王牌门窗，门窗王牌，626-829-3391，626-829-3391。
我是黄海蒂，海蒂晃。
美国奥奇国际金融，美国宏盛保险与理财，20多间分公司，提供长期护理及慢性疾病等活着就能用到的终身分红型、万能保证型及指数型生前福利险。我们立足美国，开发亚洲及中国，在家族信托、财务管理、教育基金、退休养老规划及全球资产配置等各方面，奥奇宏盛诚邀金融、税务、地产及法律精英加入我们的团队，同享利益优惠，共创事业，打造辉煌未来。请电美国奥奇宏盛1800-340-1688，1800-340-1688。
灿烂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 夜猫子的家。
好，刚才我们 by the way 到了奥林匹克运动会，但是现在我们还是接着回来讲这个
美国那些事儿
啊。所以刚才听你就是说啊，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啊，就说我大家都认为这是天经地义，就是两个人到最后两党的这个最后的提名人，最后是要在对簿公堂的。但是好像现在呢，这件事情还没有那么确定。那你跟我讲，这件事情是有没有可能最后发生，就是贺锦丽和川普两人在电视上这个进行辩论？
有可能发生，我们现在只是说不确定。这个顺便讲一下啊，没有法律规定美国总统竞选中两个这个提名人必须经过一次、两次或三次电视辩论，这是有两个人协商的情况下。虽然有一个全国电视辩论委员会，这是由两党的所谓的这个共同人士组成的，有那么七八个人吧。那只是说在技术上，一旦双方同意的时候，在哪个场合、什么样的规则，他们做这方面的。但是到底进行不进行辩论，是由两个主要的这个竞选人来决定的。那么电视辩论，我刚才讲了。一个人竞选总统的时候，通过四件事来表达自己的理念，就是演讲、集会、代言人，更重要的是电视辩论。电视辩论，特别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我们进入了电视时代，从1952年9月那个23号礼拜几来着？
哎，这个我记着了，礼拜二，
礼拜二吧。进入电视时代以后，
1517 Vine Street。
那么现在在2024年，我们还没有走出电视时代。虽然
对
我们的电视业面临了很多很多来自
各种挑战、
枪林弹雨的袭击啊，就是要把我们打出这个媒体这个环境中。
对，
然后我现在仍然是以电视人的身份坐在你面前。我们现在还生活在21世纪的电视时代里面，所以电视辩论仍然非常重要。
21世纪已经过了四分之一了，哎，马上就
特别是2024年的选举，你知道我以前我曾经研究过，真的是仔细的研究过，从1960年9月26号以后开始，每一次的，并不是每届都有了。比如说1964年就没有电视辩论，因为林登·B·约翰逊拒绝和Barry Goldwater 进行对 Barry Goldwater 进行辩论。1968年。尼克松选举的时候，他吃了1960年的亏，所以他坚决拒绝再次进行。说尼克松再也没有进行过电视辩论，68年没有，和这个什么Hubert Humphrey 当时这个林登·B·约翰逊的副总统，和 Hubert Humphrey 没有，和这个George McGovern 在1972年也没有。换句话说，尼克松一生中就进行过一次电视辩论，就是1960年，然后让他变成了刚才你说那个，这个拿破仑在哪儿输来着？滑铁卢，那个电视辩论就变成了尼克松的滑铁卢，所以他以后的总统选举中再也没有进行过电视辩论。那么从1976年开始，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在1974年8月9号下台了。那副总统福特，
8月9号礼拜几？
8月9号是礼拜五，不信你猜一猜。
我得跟大家说一声啊，李若老师，
你不信你查一查，
我们的这个
1974年的8月9号是个礼拜五。
OK，
先说在这儿啊，
我信，我要跟大家说就是说，李若在直播间里头从来没有带过手机、讲稿、电脑，什么什么没有，一切名字、电这个日期、什么星期几、挣多少钱、花多少钱，全在他脑子里。这个人简直是这个人简直是疯子。
所以福特总统在1974年8月9号。当上总统之后，礼拜五啊，当上总统之后，他才总统选举才进行了第一次，在1976年，当时的乔治亚州的州长吉米卡特在挑战他的时候，进行了第一场电视辩论。这场电视辩论又翻了车了。客观的讲啊，两件事使得福特总统做了四年总统，不到四年啊，74年到76年，就是做了大概尼克松留下的那半截总统，叫自己，福特从来没有当选过总统。福特是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没有当选过总统但是做过总统的人，因为其他副总统当选总统之后就接替之后又当选了总统。换句话说，当时的联邦的福特不是联邦参议员的，福特是联邦众议员，但是他属于的151俱乐部，因为他是副总统。所以福特是从一个联邦众议员的身份，他一生中的梦想就做了一个联邦的那个议长，就是佩洛西那个角色，没做成，中间被这个挪到白宫来做副总统了。所以你做一个联邦的众议员，你的选区多大？在70年代的时候是60万人，现在是80万人了哈。换句话说，一个一国之首， 美国总统福特先生，当时我看哈，当时美国多少人呢？1967年的时候，美国人进入了2亿，
两亿多。
1906年进入1亿，1967年进入2亿，2004年进入3亿。所以现在美国是3亿多人口嘛。那么在1970年代的时候，美国只有2亿多人，但是福特呢，拿过多少人的选票呢？他只拿过60万人的选票。他就当了总统了，所以也是一个政治奇迹。所以美国有时候美国政治科学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玩的一件事啊。因为想想说，这个人就像我们现在看贺锦丽一样，这个人在民主党内部2019年只拿了不到2%的支持率，他现在居然代表民主党来参选2024年的总统的这个位置。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奇迹的事儿。你不得不说他是一个在本党内或者他的政治环境中是一个成功的人士，无论是靠什么样方法成功的。比如说
你要让我猜哈，这东西确实他是一个不想要川普的人，最后呢只能站在贺锦丽这个旗子下面，而不是说他自己能够在党内就能脱颖而出。他既然他站在那个现在已经站在那个风口浪尖上，所以大家推他在上面去做这个事情，可能这么回事。
你刚才说的特别对，我要说的正是这句话。就2024年选举有一个特色，就是比如说2008年选举了。2008年选举有人支持奥巴马，有人支持张马 Ken。 2000年选举有人支持小布什，有人支持高尔。1992年选举有人支持老布什，有人支持克林顿。2024年选举不是说有人支持贺锦丽，有人支持川普。2024年选举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支持川普的人，一种是反对川普的人，就决定了2024年选举。就是有多少人支持或者爱川普，所谓的川粉，有多少人恨川普，我把它起个名字，就是对等嘛，叫川恨。就是你现在你要我们所有的电视朋友们，那个不是我做过电视了，我们所有广播电视前面的听众朋友们，你自己拿你自己心中的尺子量一量，你是川粉，你还是川恨？这个决定了2024年选举的结果，就最后是川粉。我所谓的川粉哈，不是那种盲目的支持者，就是热爱或者支持川普的人，是根据他2016年总统当选总统后的表现，然后这个他聚集了多少的支持的人，还有他在政治理念，比如说这个什么枪支啊、流产啊这些方面，创造了多少政治的敌人。那个恨他的人，或者是由于这个媒体也好，或者是新媒体，或者是民主党的宣传，导致了恨川普的人，就是对恨他牙根疼那种人，就是你是川粉还是川恨？
对，
这个决定了2024年选举的结果。
对，就是有贺粉，有贺恨，有
啊，没有
贺
粉，没有贺粉，只有川粉，只有川恨。
你要听到这个民主，我这样啊，我呢，
我是刚才要是接你的话说，我是为什么现在贺锦丽有这么多人支持，是因为有太多的人在这过程中，他要表达对川普的仇恨。
OK， 我呢是因为我自己不知道为什么，我平常在网上刷屏什么的哈，最后呢总是到最后，我是被归到了民主党，虽然我也没有美国选举的权利，这个应该是归民主党这个圈里头了。所以呢，我是经常看到支持贺锦丽的人给我送的这些东西。那这些人呢，对贺锦丽呢，现在呢是非常的发狂热爱。当然，这是每个人都有个人的好恶。好，
等会我们如果有时间呢，我们可以分析一下爱他爱什么。
好的，我们再见广告，马上回来。夜猫子的家，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我们刚才上文书讲到说，有可能美两方是最后还是要在电视上跟美国全体这个选民面前进行辩论的，但是呢也不见得是吧？那你这样你来分析一下，你觉得现在最后是有没有？但其实哈，大家不是这
个，我这么讲好了，我这样回答好了，
就是吃瓜。
如果我是川普的话，我拒绝跟贺锦丽辩论。如果我是川普的话，因为现在政治环境跟我们说原来第一次1960年的那个电视辩论不太一样，那时候的人比较纯洁。当时尼克松在后来他的传记中他也写到了，他就叫 Six Crisis， 六大危机，其中一个危机就是1960年的选举和电视辩论。那么他当时也他在后来的这个书中也描述了他为什么接受，因为他太自信了。首先尼克松哈在这个媒体来看的时候啊，就是一个辩论队的
啊，对对对对对，
他是辩论队的，觉得以前我们讲过
队长，
队长，而且是辩论的冠军。所以呢，再又加上 美国的电视时代，政治就电视从他开始的，1952年的9月23号，从那时候开始的，所以他特别自信。他说我是，如果1952年他没有一次电视演讲的话，他不可能做8年的美国副总统。当时这个艾森豪尔已经要把他抛弃出局了，那边电话上等着他，就说你演讲之后，然后就宣布，然后把这个尼克松从副总统竞选的位置上把他给抛弃掉。所以那场政治那个电视演讲改变了他的政治生命，所以他特别自信。他说我这个如此，我又做到了8年的副总统，而且我又是这个辩论专家，特别是电视改变了我的政治生命，我为什么要怕一个年轻的联邦的参议员呢？所以他接受了挑战，这是他政治，我个人认为是尼克松政治生命中最大的错误。
嗯，滑铁卢这儿，
那个滑铁卢。所以当然电视跟广播不一样，背景是这样子。当时呢，这个辩论1960年的9月26号的第一次的美国电视，美国总统选举电视辩论发生在芝加哥的 CBS 的摄影棚里面，不是我们 NBC， 是 CBS 摄影棚里面啊。当时有两个人很重要，一个是 CBS 后来的制片人啊，这个人叫 Hugh， 这个 Hugh Hewitt 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美国的著名的60分钟电视杂志的总制片人或者原创者，这个 Don Hewitt， 他是当时是一个导播。另外一个导播呢是 Arthur Penn。这 Arthur Penn 是什么人呢？看没看过美国的这个 French New Wave 最著名的电影，沃伦贝蒂演的这个 Barney and Clyde。 Barney Clyde 的导演是 Arthur Penn。
哇，
这是他1952年的时候还是 CBS 电视摄影棚里边的导播、1966年就导了著名的 Arthur Penn，就是美国版的，有点像咱们中国当时张艺谋他们在广西电影制片厂导那个《一个与八个》，那是改变了电影的时代性的改变的一个片子。这个导演是阿瑟潘，在53年的时候，52年的时候，那个60年的时候，他是刚才我说错了，不是50年，是60年代，就是他导电影的6年之前，他是 CBS 摄影棚里的
导播。
更重要的是，他是肯尼迪总统竞选总经理，就是 Robert Kennedy 的私人朋友
啊。
所以呢，刚才我们就说了，这个电视辩论里面除了你的背景理念各方面啊，其他东西都可以通过当时最流行的一个媒体的方式广播来表达出来，像你现在一样，我一样通过广播来表达出来。但有一个东西表达不出来，是形象。1960年肯尼迪为什么能够战胜尼克松，而且变成了美国现代史上形象最高大上的一个总统，因为他在电视上树立起了形象。
嗯，
所以这个
是谁帮他树立？
谁在帮他形象？就刚才我们说这两个人，一个是 Don Hewitt， 一个是 Arthur Penn。Arthur Penn 私下里找到了肯尼迪的弟弟，他的竞选经理，说我们的演播室的墙是灰色的，一定要让你哥哥穿深黑色的西装。同时呢，这边这个 Don Hewitt 说：“哎呀，副总统尼克松先生，你平时哪那么严肃，我觉得你穿上灰色的西装比较轻松自如。”这个媒体人已经开始在考虑到形象的问题了。所以你现在看那个在 YouTube 可以找到1960年的总统辩论，肯尼迪站在左边，尼克松坐在右边，那尼克松的灰色西装一下就跟那个墙的背景颜色混在一起了，肯尼迪从那画面中跳出来了。然后更重要的是，肯尼迪是那辩论发生在礼拜一啊，这个9月20号是礼拜一，整个礼拜天肯尼迪是在这个这个摄影棚旁边租了一个高级酒店，然后呢整个团队在里面不断练习，而且充分的这个休息。然后最后到这个礼拜一下午5点钟进入摄影棚的时候，是红光满面，
精神焕发。
同时呢，尼克松呢因为腿上长了一个什么长了个疖子，然后就发炎了，住了将近3个礼拜的医院。这个周末刚刚从医院出来，走路说还不太利落，结果到了 CBS 摄影棚，一下车的时候，那门吧咣叽把自己腿撞了一下，所以他当时就趔趄着，就是就一步一趔趄走进摄影棚，就这么一个方式。然后更有意思的是，人家肯尼迪，老肯尼迪有钱啊，周瑟肯尼迪有钱啊，就是创造儿子光辉形象，人家把那个这个好莱坞最著名的摄影师的团队。60年代，你知道好莱坞摄影师团队是什么有名？现在有时候你在好莱坞，大家还能看到那个旧的牌子，叫做 Max Factor。 听没听过这名字？
没有、
嗯、啊，这就是当时的那个最著名的好莱坞的化妆公司、
okay.
，Next Factor 的这个化妆团队，给那个肯尼迪化妆的身，就刚刚从海里边晒完太阳回来，海边晒完太阳回来的感觉，就化妆成那样。最后这个 Don Hewitt 就我说那导播啊，他还有点良心，他看着那边人化妆就化妆好半天，然后肯尼那个尼克松在旁边一个人照镜子等着，然后问他说要不要化妆，他说尼克松有一句著名的这个政治宣言，当时他说我们一个国家的命运不能够仰赖一个摄影机的角度，这是尼克松当时对电视辩论的一个，换句话说，他完全忽视了电视创造形象，这是一个事实。
嗯，
那后来最后这个当 Hewitt 就说派人说实在看不过去了，就让人到那个 CBS， 当时在芝加哥嘛，就街角那个有点像咱们现在沃尔滚这个就是这个杂货店
化妆品的，
买一个那个化妆粉饼给他脸上扑了扑。所以这边一个是好莱坞的这化妆团队，这边是一个街角的一个药店买来的这个粉饼扑了扑，就是上台了。结果一讲话，那个尼克松也是老牌政客呀，不怕。特别是他还有一个让他自信心的地方，就是这个辩论之前一年，1959年，你知道在美国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叫做 Kitchen Debate， 那是尼克松在莫斯科美国的这个生活展览会上，有一个厨房的模型，他指着那个赫鲁晓夫的鼻子，
对，
指着说，有朝一日你的儿孙会想要以我们资本主义的方式来生活。顺便讲一下，后来赫鲁晓夫的儿孙果然生活在美国，
在美国
过着资本主义的
生活。
那么1959年的电视辩论，当时
厨房辩论，
当时我现在还记得那个厨房的模型是底特律的一个工人家庭的厨房的一个翻版。那么这个房子，底特律的房子，在1959年是14000美元。赫鲁晓夫最后辩论的急了，一开始说我们也可以有这种生活方式，后来最后辩论急了，赫鲁晓夫来这么一句说：“你们生产房子，你们生产这个什么吸血管机，我们可以像生产香肠一样生产导弹。”看咱们最后谁厉害，所以一下子就表露出来了当时的共产国家的领导人的一种这个战争狂和邪恶，和美国的副总统的这个想突出的美国的
重点
这个洗碗机厨房，所以叫厨房辩论嘛。所以有着厨房辩论的底子，尼克松说我根本不怕一个年轻的连参议员嘛。结果那个辩论的结果，因为当时还是从广播信息到电视屏幕跨越的一个过程中嘛，所以有一半的人是一边开车或者一边在家里边听广播听那场辩论的，另外一半人已经进入到电视时代，家里边有一个9英寸14英寸小黑白电视机了。所以最后的结果是
尼克松
听广播的人觉得尼克松讲的头头是道，赢了。看电视的人当年看到形象之后忘记的声音里边表示内容了，说这哥们儿像总统啊，这哥们儿要做了进了白宫见了美国总统，我们美国形象多伟大呀。所以看电视的人把票全投给肯尼迪了，听广播的人坚持把票投给尼克松。但是很不幸，我刚才说了，当时的美国政治正从广播时代进入电视时代，最后的结果是看电视的人多于听广播的人。
好，
所以肯尼迪就变成了美国总统，尼克松就败下去了。
所以李若，那你刚才讲的这个当年1960年尼克松跟肯尼迪总统的这场辩论，我是听明白了。所以你说呢，因为在电视辩论的这个形象问题，尼克松最后是败了选了。今天更是电视时代，虽然说其实收音机可能比这个电视还要这个往后退一步哈。那你认为，我们再回到今天大家最关心的这个话题啊，就是说今天现在马上要发生或者马上可能发生的川普和贺锦丽之间的这个电视上这个对搏吧，有可能不发生，其中就包括你认为有可能媒体方面会对川普不利，或者说川普自，但现在这个时候大家都各种各样的猫腻都明白，所以我也不，你川普的人也一定也就翻过了所有的历史，他们也都知道。那你的展望，就你估计哈，会是什么样子？
首先我估计哈，辩论还是会发生的。
OK，
因为呢，即使是川普，就像当年阿诺·舒斯那个作为加州州长的时候，他拒绝 跟这个一个影视
人叫
什么来？
施瓦辛格。
施瓦辛格，他聚集的时候，然后当时那个媒体就把施瓦辛格起了一个绰号，叫做 “chick”， 就的 “debate chicken”， 他是一个辩论的这个
辩论的雏鸡，
雏鸡就鸡了，就衰了，就是衰了。所以最后逼着他出来辩论。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川普拒绝辩论的话，他会被称为这个被至少被民主党和媒体的机器啊称为这个 “debate chicken”， 就是你不敢，你不是你不愿意，是你不敢。在这种情况下，以川普的性格来讲呢，他还会是出来辩论的。虽然在过去2016年的几次总统辩论中和2024年的这次辩论中，他实际上呢在很多情况下是吃了亏的。在辩论的现场哈，他是处于败势的。特别是比如说川普这个人，他有一个优点，就是他在处于败势的时候他没有掉链子，他能够在败势中找出一个生还的机会来，然后反败为胜。比如说我刚才举的2016年，我说最重要的一天选举战是发生在2016年的10月19号，礼拜三
啊，
当时在拉斯维加斯，这个川普呢和希拉里进行了2016年总选举的最后一次辩论。当时的辩论的主持人非常重要，当时的辩论主持人是福克斯的电视辩论，但是主持人呢是我认为哈是福克松是一个右福克斯是一个右翼的一个电视台嘛，我认为是当时埋在福克松内部的一个左派的一个叛徒，这哥们叫做 Christopher Wallace，
对，
就 Chris Wallace 哈，就是 Mike Wallace 的儿子。那
最大的当年最大的这个 CBS 什么这个，
当时我称他为叛徒，很多人不同意，到最后他果然就叛到 CNN 那边去了，他果然就是个叛徒。那在辩论的时候呢，他以右派的电视台的这个台子哈，他给了这个川普啊一个小鞋穿，或者说给了不是给川普一小鞋穿，是给了喜来利一个大鞋穿，就是给了喜来利一个 bonus， 让喜来利能够在社会理念上轻而易举的打败川普。当时在辩论到最后的时候，给希拉里来这么一句，说 Hillary， 说你呢是支持这个支持那个妇女流产的 Roe v. Wade， 这个刚现在被已经被推翻的法案，那你是支持 Roe v. Wade？ 1973年哈，1月22号，礼拜几？礼拜一，美国这个联邦法院签署的 Roe v. Wade 这个法案啊，当时 Roe v. Wade 还是一个重点的一个讨论的话题的时候，这个。
你说2016年的时候，
2016年的10月19号礼拜三那天辩论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罗威卫是一个叫我们英文叫做 low hanging fruit， 就你把这个给起来，就说那你看我是支持这个女权的嘛，我支持妇女流产啊，那这样我就会赢得很多左派或中间派选民的支持，所以就把这个罗威这个题目啊，这个流产这个妇女流产的当做一个辩论的一个主要话题来提出来了。
low hanging fruit 就是最好摘的这个果子
啊，最好摘的果子。结果呢，希拉里呢还没有回答，川普抢过来了。川普显然觉得这个话题对自己不利的，
对，
因为当时至少中间选民认为共和党是反对流产的，所以川普给他一个机会解释，他说我并不反对流产，我反对的是这个没有限制的流产，比如说当妇女怀孕到15个礼拜之后，这个胚胎已经听到心跳了，那时候这个已经不是一个胚胎了，它是一个生命，当这个生命有心跳有疼痛感的时候，还应该不应该轻易的无限制的把这个生命流产流掉，我反对。他说当时他这样讲，他说希拉里他一直支持，当时用了一个词儿叫 late term， 就是晚期流产，就是可以一个妇女怀孕到7个月8个月马上要临产了，如果这个妇女决定要流产的话，医生也可以把这流产掉。他说我坚决反对，因为我们要保护 the beat of a heart， 就是心跳嘛。所以呢，因为希拉里在他是以女权和妇女权利为主题的竞选的嘛，在1992年我参加过这个事情的选举这个报道工作，就叫做这个当时什么叫 Planhood Parenthood， 叫 Planned Parenthood，Planned Parenthood，
对，
然后当时是状告的宾夕法尼亚州的那个联邦检那个州的那个检察长一个流产的案子，就是那个案子就是说这个妇女有权利一直到晚期都可以。那希拉里呢是一向旗帜鲜明的支持这个 Planned Parenthood 来那个反对的宾夕法尼亚州的。换句话说，希拉里一向坚持晚期流产。在这个辩论中，因为Chris Wallace 要给希拉里一个崩
一个大鞋，
让这个 Trump 捡起来把这事说清了。当时很多的中间选民说，原来川普不是反对流产的，他反对的是晚期流产，原来希拉里支持的不是 一个三个礼拜五个礼拜的流产，他这是七个月的流产。
嗯嗯，
所以这一天改变了中间选民的态度，对流产态度，所以当时一点小小的波动都会改变选情。2016年，
嗯，
改变了选情。那么实际上在历史上，每次我刚才说，从60年之后的有76年进行了这个总统辩论，80年在卡特和里根之间进行辩论，84年在里根和沃什曼戴尔之间也进行了电视辩论。那么，88年辩论最有意思，如果有时间，现在可能不够了。88年在老布什和麦克杜卡斯当时的马萨诸塞州
州长
麦克杜卡斯之间的辩论，是彻底的改变了1988年选情的。那么1992年老布什和克林的辩论的时候，出现了第三个人，就是德州的那个富翁 Ross Perot。 那 Ross Perot 因为那个辩论，特别是 Ross Perot 后来拿了19%的选票，使得老布什最后才拿了37%的选票，结果克林顿以44%的选票当选了那个美国总统。所以你看那个辩论啊，特别改变选情。
那年有意思，三个人都是左撇子。
三个人都是左撇子。对，咱们按时间排啊，1976年是什么情况？1976年是福特，我说他没有多少从政经验，一个联邦的众议员当上美国副总统，他做了一件事儿。当时他的幕僚长就是这个后来小布什的国防部长 Donald Rumsfeld， 那个是他的幕僚长，给他安排一件事儿。1975年哈，他参加了这个在赫尔辛基，波兰首都赫尔辛基开的赫尔辛基国际大会。他有一个就是这赫尔辛基国大会呢，是解决了
芬兰首都
对，这个解决了这个华沙核约国组织和西欧之间的这个壁垒抗争这个问题。
嗯，
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呢，这个福特啊就信心大增，他说你看我并不是一个这个众议员当总统啊，我还可以处理一些国际事务。结果在辩论的时候，吉米卡特提出了在世界舞台上是东西方对垒，是所谓的铁幕之后的国家，就是那八个铁幕之后，什么波兰啊、东德啊、匈牙利啊、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这个铁幕之后的以苏联为首的铁幕国家和西方对垒。结果福特说了一句话，福特说在欧洲没有铁幕国家，没有这个铁幕，有我福特在不会有铁幕。因为他在一年前已经到了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他签署了一个赫尔辛基 Accord， 确实是，因为福特历史没有给福特足够的 credit， 如果没有福特签署赫尔辛基 Accord， 不会有波兰的第一位的这主教这个张波二世，是因为赫尔辛基 Accord， 因为民权人权写进了 Accord， 苏联和东德和芬兰不能够阻止宗教自由，所以才有了这个第一个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教，这是 PO 那个主教为80年代的世界政治起了很大作用。那也不可能有后来的波兰的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也不可能有后来的这个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所以这个赫尔辛基 Accord 非常重要，但是当时在1976年刚刚实现一年的时候，人们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现在从回看历史非常重要，但是福特看到了，他把它说出来了。他说现在没有铁幕了，铁幕已经消除了，实际上铁幕正在瓦解，或者这个坚冰正在融化，但是他说铁幕已经消除了。那这个不能够被美国的大众和选民来接受啊，说一个美国总统怎么能看不到在隔着这个东方和西方之间一个铁幕呢？说这个人完全没有国际政治的经验。所以因为这个福特总统，当然他还有就办了一件事，就是他太这个厚道了，他在1974年，尼克松辞职之后一个月之后，他就特赦了尼克松。那么选民认为福特
这不应该
和尼克松是一丘之貉，不是不应该，非常非常应该。因为如果在1974年的9月份，福特总统不特赦尼克松的话，美国人民或者美国的政治没有办法从水门世界的阴霾中走出来。所以从大的历史观来讲，
老百姓认为不应该，
老百姓不应该，老百姓在1976年时候不原谅他，所以导致了尼克松这个福特输给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来自乔治亚的小州的州长，叫吉米卡特。当时人们对他的不知的程度叫什么？叫吉米户。报纸的题目啊，出了一个人要竞选，叫吉米户。
吉米谁？
吉米卡特。所以1970年的恢复总统大选之后，第一个 总统被干掉了，就是福特。
我还记得啊，关于说起福特来，我们大听着，我们还是要最后还要回到贺锦丽跟川普这个有没有可能发生辩论啊？我们今天既然顺便说就说起来，福特呢是1976年也是赶着他自己倒霉，美国全国境内啊，就像这个前几年一样，爆发了这个严重的流感。那美国的国会就说呢，要不要打疫苗这件事情上，这争论了半天，最后决定福特拍板说要打疫苗，就打了疫苗了，结果打疫苗的人死了，
后作用太大，
是六个还是几个人，反正是。然后没打疫苗人倒没有死人，这叫全美国人民觉得你这个福特你太不是东西。其实这也是厚道，你说我这样还是打吧，还给他还花了不少钱。到最后呢，这事儿也让他这个最后败选也是给他了加减了分。好，我们进行广告，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我刚才讲到美国这个福特总统当年因为各种各样的这些机缘巧合，或者说自己的错误啊，以及他自己软弱也好，还是心肠好也好，横竖左右，总之他是输给了一个叫 Jimmy 谁
？Jimmy 户啊
，Jimmy 户。
我们并不想这个说这个福特卡车很多事儿，我们只是现在说的是电视辩论对总统选举中的作用有多么大，多么重要。有时候就是一个表情、一句话或者一个问题，就会改变整个的选情。比如说刚才说下一次就是七零年之后，就是八零年嘛。你知道卡特是犯什么错误吗？八零年是美国和苏联这个冷战的一个高峰，就是两边的核武器要对打了，一摁钮就要把对方炸平那种感觉的时候，这个当时卡特和挑战者。加州的前州长、演员工会主席里根先生啊，进行了一个辩论。他一共进行了两场还是一场辩论？总而言之，在某一场辩论中，应该是第一场辩论中吧，卡特就翻了车了。他怎么翻车中了嘛？这个主持人显然是都是电视节目主持人，或者是这个媒体的这个大腕人嘛，就问这个问题说：现在这个总统先生，你对这个核武器控核这个事儿有没有深入的考虑？卡特来了这么一句，他为了表示自己亲民啊，卡特是一个非常unique，只能说unique的一个想法，很独特一个。他说我在来参加辩论之前哈，我仔细的跟我女儿吉米、Amy 卡特，我仔细的跟我女儿讨论这个问题。我女儿就讲了，说这个现在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核武器啊，这个对人类的威胁什么之类的。我决定按照 Amy 的建议哈，来部署一套完整的美苏核竞争的一个方针政策来。那艾米卡特多大年纪？14岁。那当时的看电视的全民就傻了，说美国和苏联之间一扭就轰炸对方的事儿，就这么大的事儿，你的这个智囊来自一个14的女儿，更厉害啊！这里根的竞选团队非常厉害。里根的竞选团队里边，当时有一个人叫做 Lee Highwater。他当时有两个重要的大，就以后我们有机会可以讲讲这个所谓的 Rainmaker 啊，就总统竞选的那个经理比那个竞选人还重要。当时总统有那个里根有两个人，一个是 Lee Highwater， 一个是 John Sears。人家就马上这个辩论还没有结束呢，辩论完之后大家不有媒体在摄影棚里面，我参与过无数次叫 spin room， 然后呢各方代言人，然后呢一个记者人下来讲，我当时那句话不是那意思，他那就解释开始转，开始 spin 嘛，
转
所以那个屋子啊，以后看到每次电视辩论的时候，然后所有媒体到一个屋子里边，大家采访那个屋子，我们有个名词啊叫 spin room，
对，
就旋转的屋子，就是你把那个说话白的给转黑了，把黑的转白了，就这么屋子。
对，
所以在 spin room 里边，人家那个厉害，我是和这个张希尔是举出牌子来了。Amy 卡特 for Secretary of State， 说咱们选14岁的 Amy 卡特做国务卿吧。你既然你把这么大事交给他来，跟他商量的话，这个排第一，就所以形象很重要。这电视观众一看这形象，这卡特的狗头军师是他14岁的女儿，免了吧。所以卡特一下子就因为这场辩论，当然还有人质的问题，这大家绝对不是，就是每个总统选举都有两三件事是决定的是生还是死。那卡特这三件事，一个是辩论，一个是四件事，一个是辩论，一个是伊朗人质52个人被伊朗扣了444天。
艾米卡特，
那么另外一个呢，他发表了一次 我说演讲是跟人民 communication 的一把钥匙啊，
窗口，对，
从来没有一位美国总统在演讲中会把美国的社会问题怪罪于美国人民。人吉米卡特做到了，他曾经在戴维斯营撰写的演讲，然后呢，他回到白宫做了一个著名的叫做 Malay speech。你知道什么叫 Malay 吗？现在在法国开奥运会的啊，那法语啊，法语的一个 Malay 就是。你知道你得新冠的时候，你刚才说那个什么病来着，就是大病要来之前你浑身那个骨头松软，然后冒着大汗，然后觉得马上要呕吐，那种感觉叫 Malay。 这个吉米卡特说美国的状况是 Malay， 怎么造成的？说当时啊，油价，因为这个杨卡珀沃之后嘛，1973年的那个10月6号打了杨卡珀沃之后，这阿拉伯就组成一个组织叫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然后就限制美国的这个消费者用油量。卡特没有说我们去到国际舞台上或者我们开采自己的油然后跟他们争啊，卡特说是你们这些消费者太贪婪，你为什么要开8个缸的车呢？你为什么开6个缸的车吗？开车开冷气有那么重要吗？因为你们要享受，所以才导致了我们油价的这个什么。所以他归咎了很多美国的经济问题，当时物价，当时归咎于百姓过度的贪心享受，不够克制自己的消费的欲望。你想想美国选民啊，能够接受这种总统的所谓的说教。所以这件事儿，这几件事导致了吉米卡特。这咱先说太远了一点了。那么，这个1988年的时候，我没时间跟你讲了，那是最精彩的。以后再专门跟你讲这个，在老布什和当时的麦克杜卡克斯之间。但是有个后续跟你讲，当时的1988年，每次选举时都有一个主题。1988年的主题是死刑，就是美国要不要废除死刑。麦克杜卡克斯是坚持废除死刑。就长话短说，就是当时 CNN 的。这个辩论的主持人叫 Bernard Shaw， 那个黑人啊，就是你见的话你认识他，他在1989年的时候他是最后一个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外国记者 CNN 的记者，
打过橄榄球好像是，
你打过橄榄球吧，叫 Bernard Shaw 那个黑人记者，那个这个我也认识他，非常非常受人尊重一个黑人。CNN 的最早期的白人的是 Larry King， 黑人就是 Bernard Shaw 这个记者啊。这个 Bernard Shaw 在当时撕掉了这个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哈，突然问了杜卡克斯一个问题，说州长先生，你是反对死刑的，如果在 Massachusetts 你的这个州长官邸有一个罪犯潜入你们家里面来了，然后是这个强暴甚至杀害了你现在坐在台下的这个你的州长夫人太太啊，这个 Miss 杜卡克斯，如果罪行确凿的话，人证物证确凿的话，你同意不同意给这个血腥的罪犯处于死刑？他来了一句说 Bernard， you know I always against death penalty， 即使这样也不能违背我的政治理念。所以他暴露出是一个冷血的一个无情的政客，为了一个政治理念可以治，因为假设是他自己的太太被强暴和被残杀嘛，所以一家人的这个生命而不顾的一个冷血政客。所以在1988年老布什副总统和麦克杜卡克斯辩论之前，老布什的落后的民调上落后6个百分点，那时候的民调还是比较准确的啊，顺便讲一下，跟现在民调不太一样哈，那时候民调没有被别人搞手脚，没有掺水分哈，所以当时非常准确，老布什领落后6个百分点，杜卡克斯在全国民调中啊是 Gallup 里面这个当时 George Gallup 还活着啊，就 Gallup 亲自做民调啊，说这个从1940年开始做民调一个老民调家就是 George Gallup， 他给了老布什落后6个百分点，然后一场辩论之后，让老布什领先了7个百分点，然后马克杜克斯再有没有活着回来？最好玩的是，我要说这好玩的事好玩了。我结果在大概2005年的时候，洛杉矶这儿下大雨，是东海又东部下大雪，然后呢就好多好多人哈，就飞机停飞在飞机场，就堵在了那个飞机场，然后呢好多人就在飞机场过夜。就临时过夜，就是飞机取消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开啊。在人群中，我去采访那个大雪封山的事儿哈，碰见了当时的这个等飞机的 Mike Dukakis。哎，我说，哎，我当时还挺尊重他的，我说，哎，刚才 Dukakis， 很多人不知道，
你认得？
跟我在一起两个同事，我是美国政治学的这个
发烧友
了已经嘛，所以我的两个同事都没有认出来是谁。我说那是那个1988年的总统竞选人，就前 那个马首
马
州
州
长杜卡克斯，咱们采访他，我答吧，我就问他了，说杜卡克斯先生，你在那儿？他说他下来之后啊，被 UCLA 来聘请来做客座教授，
教授
每个礼拜哈、啊、来教到教一次，教两个课，然后到礼拜五飞回去，结果就憋得飞机场了。
Uh-huh.
结果呢，问的问题之后，然后呢，然后问到最后，我们那记者有一个习惯，说 Mr. Lee， 我的问题都问完了，关于雪这事儿、飞机的事儿，你还有什么问题吗？我说 I only have one question。然后杜卡克斯很警觉的说、
yeah.
，What this about？、
Uh-huh.
我说 ，If you're willing to answer。Of course, you know what it's about. 因为 it's about the death penalty 啊。
Wow.
他说，他马上就说 ，I don't want to answer any questions.
Wow.
他知道，但我很狡猾。他说 ，I don't want to answer any questions. 好，特别有意思。结果到了2019年了，我早晨上班路上听收音机，早晨听收音机是一个 AM 1070的还是64，我忘了，一个 talk show。talk show 的嘉宾像我现在坐几天一样，居然是前州长 Mike Dukakis 在回答问题。我从来没有，我听过他 talk show， 我的英语是通过听这个英语的 talk show 来学的，现在能够讲英语全是靠听 talk show 听来的。所以呢，我听了将近三十年的 talk show， 我从来没有打电话进去问过问题。他当时电话开之后，我第一个打进去，嘣嘣第一个打进去，然后呢，等了一会儿让我问问题。已经新冠开始了。2021年发生一个事儿，在佛罗里达州有一个中学发生个枪击事件，那一个19岁的小孩叫 Nicholas 什么什么的。
王不是那个
Nicholas 那个一个白人小白人。
白人。
他当时在枪击时他没有被警察打死，他被活捉了，但是他杀了好像20多个人。
对对对，
这佛罗里达州嘛，
其中有个小孩姓王，是个亚洲人，
是一个亚洲人，是吧？
他保护其他小孩子，
对，
对，
那这个时候呢，当时呢，这个我说州长先生，我就在英文里边在问他问题，我第一次和唯一的一次扣印啊打进来哈，我说州长先生，我有个问题哈，这个德州上礼拜发生个事儿，这个枪手已经被确凿了，他自己也认罪了，确实他杀了二十多，好像20多个人的老师学生嘛，那么德州现在在讨论给这个19岁的男人，他已经不是孩子了嘛，是男人嘛，是处以极刑，就是死刑。你同意不同意？杜卡克斯当时没想到人们热情的打电话进来，赞成啊，当年你怎么怎么样的，什么时候？没想到突然来这么一个问题，我终于把这问题问出来了
，
然后沉了大概，就像你现在也沉了大概5秒。那个男主持人进来说 ：“This question is not fair to my guest. Next caller.”
哇、wow, ，
就给他弹过去，但是至少我把这个问题问出去了。
2021年
才把这个问题问出去。那这个问题是原来悬绕在美国选民的心目中的，是1988年总统电视辩论的时候，由 CNN 的记者本拿上提出来，杜卡克斯翻了车，一下落了13点，从整个民调上落了13点，所以杜卡克斯的政治生命从此结束了。那么，同时，老布什。从一个副总统的位置，现在贺锦丽是第三个啊，就从一个副总统的位置上直接竞选总统，这个位置上，在美国历史上，在老布什之前154年才有一次，是1836年 Andrew Jackson 的副总统 Martin Van Buren 从副总统位置上去竞选总统，赢得了总统的位置的，在1836年之后，
就是凯旋门成立那年，
从1833年以后。
嗯，
一直到1988年才有第二次老布什，中间的每一次副总统，应该我记得记录吧，都是跃跃欲试，都没有成功。但是因为州长麦克杜卡克斯的失败，所以让老布什再次创造了一次150多年来的一个奇迹。所以你看，总统辩论特别特别重要，就是一个问题或者一个答案或者一个没有答案。2000年的时候，那92年的时候，克林顿那个老布什又是老布什，他犯什么错误你知道吗？在克林顿在回答选民在当地有不只是记者提出，有一个老太太选民说：“哎呀，我这个家里面有很多邻居啊，现在经济很不好，有人就失去就这个小布那个克林顿啊，他从那个位置上拿着麦克风哈、啊，拿着麦克风拿起来，然后走到了他面前，说了一句著名的句话 ：‘I feel your pain。’这句话一下说我体会到你的痛苦了。
苦
在这时候，老布什呢一看他要长谈呢，老布什连续2次看手表。”然后就反映出了一个总统竞选人又是当任总统的
冷漠，
对手的冷漠和不耐烦，当时马上产生了反感，所以你看总统辩论谁一个他都没说话，一个动作，如果现在去研究美国的政治历史的话， 92年那边的，除了 Russ Perot 说了一个 The Dying Voice， yeah， I'm in Russ， you're the boss， 就是 Russ Perot 当时，我顺便讲一下，以后我就跟你讲，两个人在我的所谓的新闻生涯中，就是造就了我的后来的新闻生涯的人，一个就是 Russ Perot， 另外是马龙·白兰度，以后有机会我跟你讲。
嗯，
但是92年的辩论，这个老布什看手表，导致了他这个人们对他的反感的同时，增强了对克林顿的好感。I feel your pain，这句话变成他的一个
I feel your pain，
就变成他一个品牌了。一句话，对不对？因为拉着那个阿克斯州那个口音啊，
小市长
I feel your pain。
OK， 好，那这样啊，我们还剩下不多时间。那最后我们还回到今天这个主题，就是说，很短时间，两分钟之内哈，你跟大家跟听众讲一下你认为，如果贺锦丽和川普之间有一个公堂对簿的话哈。
他们会互相说
什么东西？
哎，
我们应该
谁会翻车？
注意什么？
现在通过他们的集会演讲或代言人所表达出来的，我们已经看得出来了。
对，
两个人的这个算打仗了哈，这打仗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嗯，
川普显然是说用 policy， 就是当你这个拜登和贺锦丽是一对儿做这个执政期间，你的 policy， 你们的 border policy 是什么样的？有多少人非法移民进入？然后呢，就增加了我们的这个税收人的负担。然后呢，是犯罪，就是就所谓的这个 justice reform， 特别是在2020年，全美国有40多个城市，因为这个佛罗里达的事儿被烧被打砸抢的时候，这个贺锦丽参与了一个所谓明尼苏达州 defense 的一个捐款的活动，就是让那些被捕的打砸抢分子然后能够被他们保释出来，因为有数字嘛，就是在保释出来的这个61个人又重新犯罪，导致了社会治安的这个严重的这个受到损害。所以换句话说，川普讲的 policy 包括乌克兰战争的问题的那个 policy， 为什么可以给乌克兰的这个最好的武器，但这个武器不能够打到俄罗斯的境内，所有这些这个 policy 是川普是一项，就是通过现在他的集会演讲所表达出来的，是所谓他的这个打仗的一个热点，一个打的方式。那么当然，来自于民主党，来自于乔拜登和贺锦丽的是更多的是什么呢？是理念方面的，说如果川普当选总统，会national ban abortion。会这个毁害到美国的民主和司法制度，这是比较空向的。那当然加上一些这个，我把它叫什么？叫做人设攻击。就川普对贺锦丽现在还没有进入人设攻击，但是我觉得贺锦丽现在的机会已经对川普进行人设攻击了。什么叫人设攻击呢？就是说，你看你是一个被控了34项重罪的罪人，你是一个这个歧视妇女的人，你是一个歧视少数族裔的人，你是一个反对妇女流产的人。就像那个当那个 Robert Board 说 ，Robert Board 如果当了联邦大法官的话，妇女会到那个 back alley 去流产，或流产会被在全国这什么非法化什么之类的，所以会用这些方面。那为什么我说叫人设攻击？人设攻击很重要，就是民主党或者贺锦丽现在辩论上，我想他也会使用的，就是我先用媒体的机器把你的人设照出来，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是一个有瑕疵的人，然后我攻击你的瑕疵。但是聪明的选民会思考一个问题，这个人是比如说这个人是一个在离开白宫的时候把机密的文件带回家的人。那贺锦丽现在演讲说，我曾经做过联邦的这个检察官，我知道怎么对付骗子、流氓、什么强暴犯和罪犯， I know Donald Trump type。 他会用这个方法来攻击，那么到底能不能成功，就看双方在辩论时候所拿出来的子弹和当即时的反应。那即时的反应能够反映出这个人的一个，我们中文叫政治底蕴。到最后，真诚的人、底蕴深厚的人会战胜对方。